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0期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性提高后的轻松坦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5日。在这些年的修炼中，虽然从法理上明白向内找是法宝，但是我发现在有些事情中还是有条件的向内找。有些事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今天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引炉子的故事。我结婚后一直和公婆在一起生活，至今已经快30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吵过嘴，多数时候我们都能互相理解包容，有很多同修都很羡慕。虽说家庭一直和睦，但是也有提高的因素。有一天，我们夫妻和婆婆在一起包饺子，等快包完了，我就引炉子准备烧水煮饺子。我把炉子引柴装好后，蹲下拿打火机引炉子。婆婆说，你先把引风机插上再引。我习惯性的总是先引着火后再插引风机，我就没吱声，但是脑子里就想起来以前很多事情。婆婆以前总是偏向儿子，个性很强，总是喜欢高高在上的指挥别人，总觉得自己的主意是高的，对的。而我呢，总认为谁干谁说的算，我不管你怎么干，你们也别管我。就像今天我把炉子引着，把饺子煮熟就行了呗，你管我怎么引干啥，心里就不高兴了。但是碍于情面，面对老人我不能不尊重。这时我丈夫看我没吱声，还蹲在地上引炉子，就把引风机插销插上了，嘴里还说，让你先插引风机你怎么不听。我一看他也说我，心里火就更大了。这时我强忍着心里的火，嘴里小声的平和的说，你别说我了，我火已经顶脖了。我的意思是，你再说我，我已经忍不住要发火了。丈夫听我这么一说，当时就火了，把擀面杖一下就摔在面板上，大声训我，咋的，让你先插引风机不对啊，你还有理了，还一点都不让说了咋的。我一看丈夫发火了，我一声没吱，因为我知道我只要一张嘴就得忍不住发火，我俩就得干起来。我以前顾及老人的感受，从不在老人面前和丈夫说过头的话，所以我不能吱声。引完炉子，煮熟饺子放到桌上，让丈夫和公婆吃饭，我就回到屋里，心里堵着吃不下。第二天有同修来家串门，就和同修提起了这件事情。同修说，你太坚持自我了。当时我没理解，心里还想着，虽然我当时火已经顶脖了，但是丈夫那么和我吵，我都没吱声，我忍得不错呀，还觉得自己挺委屈的。过了几天，和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我又提起了这件事情。有一个同修当时对我说，你太坚持自我了。我当时一愣，两个同修都是这样说我，那一定是我有问题了。同修为什么说我坚持自我呢？这一次我是发自内心的找自己，矛盾到底出在哪儿？摆正了起点，我一下就明白了。丈夫和婆婆都告诉我， 要我先插引风机后点火，而我偏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做，这不是坚持自己是什么呢？这么点的小事我都不能退一步，执着心得多强啊，不找自己还觉得自己挺委屈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通过这件小事给我起悟很大，在我这个层次上明白了什么是坚持自我，正视自我，以及怎样才能放下自我，包容别人。同时也知道了为什么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同修，但是却矛盾重重。我个人理解就是不能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都坚持自我，放不下自我，而且都是在用法理要求对方，不能包容理解别人，嘴上都说找自己，但是我发现找自己都是浮于表面的，找别人却是挖地三尺的，而且不能把修炼融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心胸狭窄，不能宽容，才造成家庭不能和睦，家人同修有间隔。二，同修说我们不缺领导。我们地区同修较多，头些年经常有农村同修被劳教或者判刑迫害，我们县里同修为了正实法反迫害，同时替被绑架同修开创家庭环境，每到秋收时期，我们就主动帮助被迫害同修家秋收，一家干一天，少则二三十人，多的时候60多人，这些年一直这样。一些同修家属对大法弟子从开始的抵触反对到非常的感谢，有的常人邻居非常羡慕同修家，对同修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咋那么好呢，心太齐了。还有的常人坐在拖拉机上，老远就伸出胳膊高喊法轮大法好，在当地起到了很好的正实法的作用。头两年有一天已临近秋收了，同修已来我店里，我们提起秋收的事，他说今年不用你去了，我们不缺领导。我一听就动心了，我说感情是说我每年都是当领导去了呗，你们一家干一天，五家你们干五天，我就得忙10天，因为头一天就得联系安排人和车，你们5、6点出发，我4点多就得去市场买菜，因为我们是自己带菜买馒头自己做，不麻烦同修家属给做饭，每家都得花100多元钱，都是我自己掏腰包，而且几十人的饭都是我一个人连烧火带做，你们吃饭的时候累得我都吃不下去了，我有时还装车从不闲着。你可好，去年谁谁家你中午吃完饭就走了，谁谁家你下午才来，谁谁家你根本就没去，还在这儿说我当领导了。同修和我就像没事似的又唠了一会儿就走了，可我的心就不平衡了。关店后往家走的时候，电动车都不能骑了，推着走，边走边生气，愤愤不平。走到半道的时候，我一下清醒了，从自己的思维中跳出来，无条件找自己，看看自己心里都在想什么呢？自己都被自己的心态吓了一跳，我是修炼人吗？这得有多大的怨呢？怪不得同修这样说我，是因为我有埋怨心，不平衡的心，我做了什么得让人理解，得让人对我有个正确的评价，不能冤枉我，这是多强的求名的心呢。想明白后心里一下就轻松了， 如果没有他说我的那些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还有这么强的执着心。这时我心里对同修乙非常的感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触动很大，在法理上明白了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发生，遇事跳出来，不能陷在事情当中就事论事，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才是关键。三，对同修有分别心。通过不断的找自己，我还发现自己有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同样的事得分谁说我才能接受，有分别心。假如我有不足，如果是经常和我在一起配合的同修说我，我马上找自己，从不反驳。如果是换了不经常参与整体协调配合的同修说了，我就不愿意听，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有逆反，其实这就是有条件的找自己了。前段时间关于病业同修的事，我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抱怨心，不平衡的心。我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一个病业中的同修，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同时经常和他在心性上交流，同修夫妻都很感谢我，但是也有一些不怎么参与的同修知道我在帮助病业中的同修，他们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们说的方面其实我也一直在注意，一直在这样做。因为我们地区同修很多，这些年不管是遭遇病业的还是被绑架的同修，我经常参与并协调帮助同修，可以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吧。但是当不参与或者是很少参与的同修告诉我该怎么做时，我发现自己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嘴上不说，可是心里却想着我经历的比你多，这些法理我能不明白吗？还用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做呀？我认识到这是严重的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有爱听好听的，不愿意听不好听的心，还有就是不能够无条件找自己。其实真正应该做的是看同修说的对不对，对我们就无条件的接受，而不看是谁提出来的。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这样才是慈悲的，心性高的，容量大的状态。四，吃饭为什么没请我？有个外地同修甲在我们地区打工已经好几年了，前年夏天甲写真相标语被警察绑架，我和另一个同修听说后就去国保大队找大队长要人，那个大队长表现得很邪恶，拿手机给我们照相，态度非常不好，把我们撵了出来。我们准备请律师营救他，但需要家属配合。我们就去了同修甲的家乡，通过很多人的介绍才找到他的家人。我们几次请律师见他，给他增加正念，同时协调大家形成整体，用各种方式营救。过程中一直把同修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而且还给他买了很多换季的衣物，存了不少钱，有同修拿的，还有我自己拿的。在师父的保护同时整体配合下，同修甲在看守所四个多月正念闯了出来。前年年底他离开了我地，过后有个同修告诉我说他临走时请几个同修吃饭告别，我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没请我呢？同修说他为什么要请你呢？我一下明白了，是啊，为什么要请我呢？说完哈哈一笑，因为我一下就找到自己的执着在哪里了。在他出事后我为他付出最多，我觉得他不请谁都应该请我，这不是严重的求回报的心吗？我这不是把营救同修的事当做了人对人的帮助了吗？这不是情吗？和我修炼没有关系的事情怎么能让我遇到呢？遇到了就是应该无条件的找自己，修自己，就做自己该做的，这是我修炼的路啊，我却把它当做了人对人的事情了，心胸太狭窄了，真的应该好好感谢这位同修，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有一次同修和我交流时提到，他说有同修问他，学完转法轮后你悟到什么了？ 他说他悟到的是担当，他就问我悟到什么，我连想都没想就说责任。是啊，这些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上的责任太重大了，就是这份责任心促使我这些年修炼中遇事总是想着应该怎样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无论是在迫害最严酷时期，还是现在有些宽松的时期，在正实法的项目上和营救同修中从不退步，逆流而上。同时这些年修炼中摔摔打打地走过来，也发现自己有太多的遗憾和不足，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发现基点站对了，或者是遇到问题时心里想的都是怎样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或者是怎样对别人好，怎样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时，结果就是好的。而且我觉得修炼人心胸必须得宽阔，真得有大海一样的胸怀，能包容一切。这些年我有好几次化险为夷，都是因为心里想的是别人。当然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而且在这些年的修炼中，通过无条件找自己，我真正体会到了心性提高后的豁达、轻松、坦荡。
下面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得法的切身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4号。和一些同修交谈过后，我发现很多同修每天学了不少法，但是处在一种学法不得法的状态。我本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这种状态，后来才有所突破，所以想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学法时心态一定要纯净，当我们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去学法，只是一心想学法，同化大法，别的什么也不要，也不追求，在这样读法的过程中，法背后的层层佛道神看到你符合了哪一层次，自然就会把那一层次的法理展现给你。师父曾举过一个去西藏求法的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许多人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上西藏去学功，要跟人家拜师学藏密，将来当奇功师出名发财。大家想一想，真正得到真传的活佛喇嘛都是有很强的功能的，就能看出学功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来干什么，一看那心就明白了。想上这儿来学这东西，出去当奇功师发财出名，来破坏这一门的修佛方法。这么严肃的修佛法门，能叫你当什么气功师，为求名利随便破坏吗？你是什么动机，所以根本就不会传他，不会得到真传。我们都知道，转法轮中每个字背后都是佛道神，那么如果学法时心态不纯，或者只停留在表面，为了完成任务时的学法，那背后的佛道神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学功的人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来干什么吗？带着这样一种心态学法，背后层层的佛道神又怎么会把法理点悟给我们呢？明白这层法理之后，在学法的时候，我会尽量让自己的脑袋变空，全神贯注在要看的法上，看或读的每个字都使自己主元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在看在读，力求让每一个字都深深的打入脑中，一个字一个字的过。在读的过程中，有时发现书中每一个字好像都是新的，书上的内容虽然之前看过很多遍，但却感觉好像之前从没读到过一样。有时读完一句话产生出的疑问，再往下读，发现师尊会在后面的内容中予以解答。就这样，在不断读法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有新的法理展现出来。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某件事的执着一直没放下，导致脑子里总是忍不住的在想那件事，特别是一触及这个事情的时候，思想中就被这个东西所占据，后来也知道不能再去想，不能想， 并开始发正念清除，学法向内照。但是由于自己当时对法的理解比较浅，修炼十多年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加之旧实力在其中强加了许多干扰，还有自己之前欠下的债。后来做梦看到债主来找我，种种复杂的因素夹杂在一起，导致自己一直无法摆脱这个东西。当时的状态也发正念，也向内找，每当找到一些执着的时候，当时能好一些，但过后又不行了，始终感到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或者说还没找到根本的症结所在。一天学转法轮第五讲开光已结时，看到师父讲，拜佛的人如果是求钱的，对着佛像一拜，或者是观音菩萨像，或者是如来佛像，说帮我发点财吧。好家伙，一个完整的意念就形成出来了，他是对着佛像发出去的，所以一下子就上到这个佛像上去了。在另外空间，这个体是可以放大缩小的，上到这个体上，这个佛像就有了一个大脑，就有了思想，但是却没有身体。别人也去拜，拜来拜去的就会给他一定的能量，特别是练功的人就更危险，一拜就逐渐的给他能量，他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的身体。可是这个有形的身体是在另外空间形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在另外空间他行动自如，控制常人非常自如，这个有形的身体和佛像上的形象一模一样，就拜出了个假观音菩萨，假如来佛，是人拜出来的，长得和佛像一样，佛的形象。我忽然悟到，自己长期以来由于执着心总去想这件事，那么一个完整的意念不就形成出来了吗？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现在我们搞人体科学的发现，我们人的意念，人的大脑思维可以产生一种物质，我们在很高层次中看到它确实是一种物质，可是这个物质却不像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的是一种脑电波的形式，而是一种完整的大脑形式。这不就等于一个完整的大脑形式形成了吗？书中的例子是人对着佛像发出的意念，而现实中我的意念是执着我自己。当我继续执着这件事情，不就等于继续给它能量，让它从一个只有完整的大脑形式到渐渐地形成出一个有形的身体了吗？更可怕的是，这个有形的身体和我本人的形象一模一样，可它却不是我，是一个假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你看的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吗？你看的佛是佛吗？很难说的。看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我看的我是我吗？是啊，由于自己一直都没意识到，没认清这个假我，在当时执着的时候，同修告诉我说，那个执着的思想不是我想的，我却分辨不了，还觉得是自己在想啊。看起来是我在想，其实却是个假我在借助我有执着，反过来就能主宰我本身，让我去想，加重这一执着。由于它十分隐蔽，我还觉察不到，觉得是我在思考问题。这也让我想起了《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唐僧肉眼凡胎，无法识别出那人形是白骨精幻化的。当孙悟空告诉他那些不是人是妖，他却说，我看到的明明是三条人命。在修炼中，我们要想清晰地看穿邪恶的把戏，就要像孙悟空一样具备一双火眼金睛。而师父在《金戒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过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给我们讲过法无定法。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功开悟之后，不是一下就达到如来这个层次了，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 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他还发现每一个层次的法都是法在每一层次中的体现，每一层次都有法，但都不是宇宙中的绝对真理，而高一层次的法比低一层次的法更接近宇宙特性，所以他就讲了法无定法。我悟到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在法理中不断提高升华的时候，就很类似法无定法的状态。开始的时候用转法轮中的一句话的表层含义，就能破了那执着或邪恶。可是旧势力也在层层地做着安排，要想认清它在更高一层的轨迹，就需要不断地在法中升华，用更高层次的法来破更高一层的邪恶。旧势力在高一层的安排，就有再高一层的法去破那一层的邪恶。因此学法得法是非常重要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而如果没有深层的法修，那么就会导致对师父的法的理解一直停留在表面，这不就大大的障碍着我们的提高吗？当同修长时间被困在一个状态走不出来时，也向内找了，也发正念，但却收效不大，此时不如反思一下自己法学的怎样，学法有没有真正的得法。当我们不断去学法去悟，再加上不断地向内找修心性的时候，层次就在提升。当提升到更高一层后，师尊就会让转法轮书中背后的佛道神点悟更高一层的法理给我们看，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更高一层的法理去指导自己的修炼。当层次在提高时，师尊在我们学法的时候又会开始更高一层的法理给我们看，那么就要按照更高的法理去修，去向内找，我们的层次就在继续提升。就这样不断的学法，向内找，不断的得法，再向内去修，我们的层次就在不断突破。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有的人提问题越提越具体，生活中的问题如果都让我来解答，你自己还修炼什么呀？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我要都讲出来就没有你修的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了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在磨难面前都是去求师尊的帮助，这当然没有错。可是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我们都曾是天上的主，天上的王，都是有很大能力的。如果能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那样，不断地学法得法，不断地向内找，我们的层次会突飞猛进地提高，那么在法中生出的智慧就能够让我们看穿邪恶的种种把戏，在法中生出的能力就能破除层层邪恶因素与外来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也许本该是我们自己去用法的力量看破那些邪恶的伎俩，本该是我们用法的能力破除那一切邪恶，可是我们在那时都下意识地去求师父，依赖师父，让师父去做。师父慈悲，在磨难中看到我们只要在法上，在理上，看我们心到位了，就替我们把这一切都做了。可是为什么具备很大的能力的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师父操心呢？当大法弟子们都能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不断学法得法，向内去修的时候，就能用法的力量破除层层的邪恶，就能在法中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就能够生出更大的智慧去救更多的人，就能够生出更大的能力清除更多的邪恶，更好的助师正法，就能够真正做到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 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号。由于自己所在层次有限，只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一些长期处在学法不得法的同修能够突破此状态。当我们真正的学法得法，在法中升华，才能真正的做到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自己所在层次认识到的法力有限，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文章《野谈病业与医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9日。看了关于医保与同修交流的文章，将自己的想法和同修交流一下。文中讲到，看望一名被迫害成脑出血，长期有高血压病业假象的50岁的女同修。同修指出她的病业是被迫害的。当然，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情况，病业的方式肯定是其中的一种。那这里指明是被迫害，是不是把迫害的因素看大了，而有些忽视自己应该承受偿还的痛苦呢？出现这种状态，肯定是修炼上出问题了，应该重新审视修炼，目的是为了提高心性和境界，而症状的消失则是附带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我一直对这句法不理解，还不静地想，那不叫病，叫什么呢？但师父为什么这样讲呢？前些时发生了一件事，小手指突然不能完全伸直，有点不听使唤了。当时心里有点恐慌，奇怪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宵夜吗？怎么不把这当成好事，而是怕呢？后来连续几天越发厉害，感觉到里面又肿又疼，就冒出痛风的念头。这一下把我惊醒了，当时就想，修炼人是没病的，真修者是没病的。我是修炼的人，我是在真修，我不会有病的。那这叫什么呢？管你叫什么张三李四的，那只是人起的一个名词。那这是什么呢？哦，是业力，就是业力。那我认，我还。从这个事情中我理解到，修炼人是没有病的概念，只有业力的概念。这不是叫不叫病的名词问题，而是常人和修炼人对病的认识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病在常人中是指生理上或者心理上出现的不健康、不正常的状态。常人是不知道病来源的真相，不知道是人以前做不好的事、做坏事的因果报应，是必须偿还的天理，只看重现实的症状。我们修炼人是消业，因为有师父在管，只是承受其中自己需承受的一部分。而常人是还业，有多少还多少，那怎么能是一个概念呢？有师父的看管，我们每天又在发正念，邪恶的干扰能起多大的作用呢？文中还提出，建议针对特殊情况，为避免病业假象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表面上购买医保，只是把心放得很淡，不把它当回事。个人理解这个建议不好，修炼中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而言，法是有标准的，是严肃的，对任何生命都一样对待的。有这个想法，他一定会摧毁修炼人的正念，说白了，已经不相信修炼人是超越常人的，会和常人一样会生老病死，那在修炼的路上能走多远？人在购买医保的时候，在潜意识中已经认为自己将会得病了，否则买它干什么？还要花钱。没有什么表面上不表面上购买，无非是在得病住院的时候少花点钱。少花点钱是小事，关键是在对于自己是不是修炼人产生了怀疑，这可是个大问题。 师父在法中已经说得很明确的，修炼人是没有病的，这是一个修炼人刚入修炼的门就必须明确的最基本的问题。你一边买着医保，一边对自己信誓旦旦地说，我是修炼人，我没病，这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当然在大陆，在公司上班工资中直接扣除五险，其中之一的就有医疗保险，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公司的行为。文中还提出有备无患，这是一种给自己留条退路，如果没达到预期效果，会选择另一条对自己更有利的一条路。那在对待是否会得病的问题上要留个退路，在其他问题是不是也要留个退路呢？更严重点，在能否圆满的问题上是不是也要给自己留个退路呢？因为修炼全凭一个信，既然选择了修炼宇宙的大法法轮大法，既然能够有幸当上师父的弟子，就不会再想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师父给予的是最好的，甚至是我们目前不理解的不愿接受的，只要是师父安排的也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佛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也只是目前层次的认识，不对的地方希望同修提出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病业中的同修共同提高，作者慧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6日。在我多年的修炼中，心里始终牢记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的一段法，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这段法理指导我重视在一点一滴上实修自己，随着不断的学法，不断的用法理衡量自己，不断的去掉各种执着心，各种欲望，做什么不求无为，就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变了，从一个自私、名利心、争斗心很强的人，变成了一个能为他人着想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事做人的好人。我从内心深处体会到，这世上只有法轮大法能归正人心，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身心健康。一个生命能得到高德大法法轮佛法，真是幸运加幸运。一，心性提高后，师父将病业消去。一位老年女同修在中共邪党的长期骚扰和恐吓中，不能坚持学法练功，身体出现严重病业，卧床不起，消化系统梗阻，每天只靠喝一点点水维持。当我得知此事时，他已经从医院几进几出了，身体状况不但并无好转，病情反而加重了。医院告知家属准备后事，家人不死心，本地医院治不了，就到省城大医院治，但经多方面检查后，他还是被医院拒收，无奈之下只好回家等着了。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的心很沉重，头脑中浮现出师父的法，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你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啊，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身难得，讲这个道理。
简转法轮。师父的宏大慈悲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珍惜他这得来不易的人身。同修现在还有人身在，不能这样失去。我悟到与病业中的同修共同提高是我应该做的，此事刻不容缓。我没来得及和丈夫商量，就自己决定接同修来自己家。于是我倒了两段公交车到了他家，说明来意后，同修很高兴。我鼓励他增强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只有师父能救你。他表示愿意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他家人也没意见。同修来那天正好赶上我们学法小组学法，几位同修在我家看师父讲法录像，我们一进屋就让他坐在沙发上。看完一讲法后，他觉得自己身体非常舒服轻松，和在家的感觉不一样。接下来几天将师父九讲讲法看完，同时我们天天多学法，发正念，找自己在哪些方面存在不符合真善忍的言行，在法中归正自己，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我们每天都沉浸在修炼状态当中，我也不把他当作真病人，法理上明白那都是假象，但生活方面需要的照顾我照常照顾他。就这样，我们心不离法，思想不离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法理明晰后，病业中的同修正念增强了，精神也好了，那种无可奈何等着生命结束的心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的环境有多重要，真是不可忽视。一天午夜12点发正念，我在定中看到一双手将病业中的同修后背的衣服慢慢卷起，同修后背左侧显现出一条手指粗的黑色柱状物，足有半尺多长。这时有一只手呈握拳状，食指和中指平行伸出，在同修左侧后背从上向下慢慢捋过，黑色柱状物就消失了。这是师父给同修净化身体。事后我将看到的过程告诉了那位同修，是师父为他承受了巨难。他听后跪在师父法像前久久不起。从那天起，同修一天好似一天，从卧床到能下地练功，甚至一天练两遍功，从喝一点点水维持生命到正常吃饭菜，脸色也红润了，仅仅十天的时间，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一样。他儿子看到母亲神奇的变化，简直不敢相信，觉得不可思议，感动地竖起大拇指对我说，谢谢大姐。我说，千万别谢我，你谢谢我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母亲。是法轮大法超常啊。我那位不修炼的丈夫也半开玩笑半埋怨地说，你胆子也太大了，把这么重的病人弄到家里来，要倒在咱家可怎么办？我真为你捏了一把汗，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现在好了，不担心了。丈夫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是呀，我要不是修炼大法，我不会将一个与我无亲无故、命在旦夕的老人不怕麻烦地接到家里来照顾，并且无怨无悔、无私无求。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一切向前看的风气中，人们已不能理解无私为别人好的行为，只有师父传的高德大法真善忍教化了我的心灵，让我成为一个无私奉献的好人。这种境界是从法中来，是师父伟大，法伟大。神奇的十天，分分秒秒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加持下，使我与这位同修共同闯过难关，突破干扰，前行的每一步，提高的每一个心性，转变的每一个观念，去掉的每一颗人心，都是师父为我们做出巨大的付出。没有师父，没有法，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回忆起这十天的经历，不是简简单单的，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内涵，真是心里明白，嘴上又很难讲出来。感恩师父给弟子安排这不平凡的十天。二，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整体向内找后，病业自消。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同修由于病业不能参加集体学法，我当天就去看望他，并且一连几个晚上去他家一起发正念练功，白天也有同修到他家来学法发正念。这位同修状况有些好转，但总是反复，白天还好，到半夜病业就又起来了。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大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天，我与一位同修说起此事，他说，你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应该向内找一找。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是啊，平时知道向内找、向内修的法理，可是一遇到问题却不用法来衡量，特别是遇到病业中的同修，更不往自己这块联系，也很难查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好像与我没有关系。可是一想同修提醒向内找一找的话，觉得是师父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修炼路上哪有偶然的事？我静心想着，思想中就像开了一道门，我顺着门就进去了。先查自己对病业中的同修所持的心态，认认真真的查，从就事论事看问题的思维圈里跳出来，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对病业中的同修，嘴上没说，但心里却指责，埋怨他平时如何不严格要求自己，儿女情那么重等等。再用这种心态看看自己，同修真是我的一面镜子啊，把我的不足之处照出来了，那不就是我存在的问题吗？我再深挖下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修炼阶段的方方面面，仔仔细细地找，自己又吓一跳，在思想深处我还隐藏着一个很强的执着自我的心，谁不符合自己的认识，就对人家有看法，认为自己在法上，别人没在法上。而且这种看人的心态一直没有改变，这不是证实自己的心吗？抬高自己的心吗？这颗心是私啊，它会派生出很多执着心，思里面包着背离宇宙特性的败坏物质，它会使修炼者毁于一旦。这么严重的一颗私心，不在法中修掉它，后果真是太可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修这颗心，谁都上不去。我从内心深处找到了根本执着。师父讲， 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也在向内找，不断在法中归正自己，形成了一种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环境和局面。这时，病业中的同修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能照常参加集体学法，每天也都能做好三件事。是师父的法和巨大付出，归正了我们修炼中不正的东西，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和同修一起否定病业假象，促使我向内找，向内修，身心又得到一层净化。为了我们都能在法上提高，师父不知操了多少心，把我们从迷中叫醒，用心良苦地给我们安排相互提高的环境，从不同角度让我们悟道，真是施恩难诉啊。在此，弟子跪谢师父洪恩救度。弟子深知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达到法的标准，但弟子不灰心，不消极，在以后的时间里抓紧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严格要求自己，严肃对待修炼，坚信师父，坚信法，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众生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文中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倾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新学员真正对别人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4日。我是修炼了3年多的新学员，今天读到同修的文章，找到和小同修的差距，很受触动。小同修纯真坦率的对别人好的状态，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很认可的，所以我以为自己做得挺好，身边人也总是夸我善良。但是修炼大法后，发现自己和真正的修炼人的善差远了。同修文章提到，闯病业关时，小同修跑来跑去帮忙，看到需要帮助，就尽自己的所能去做，能做多少做多少，不会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想法。想到自己周末和丈夫开车去市区景点，停车地方特别窄，停进去的时候就特费劲，收停车费的阿姨指挥半天，半小时才停好车，交了停车费就下车溜达了，结果回来的时候车开不出来了，本来就窄的路又停进来了别的车，收停车费的阿姨收完钱也就不管指挥了，我们的车掉不了头，只能倒着往出挪，我就无奈地坐在副驾驶等着呗。到了半天，丈夫在一个大石头柱子前面犯难了，各种前进后退调整方向，折腾了好长时间。突然一个路过的大叔大声冲我吼，你得下来给他看着啊，怎么还坐里面。我一听才不情愿地下车给丈夫指挥去了。昨天我和丈夫聊这个事情，我说我不是不帮忙，我又不会开车，下去也不知道看什么，怎么看，怎么给你指挥啊。丈夫说，你要是下去了，我心里就会很感动，因为我犯难的时候你主动帮我，不管会不会，我都会心里踏实不少。我一听有点不乐意地说，可是我不会啊，我给指挥错了，蹭了车，你肯定得说我。丈夫说，那蹭了可能说你两句，可不是怪你啊，因为你也是愿意帮助我啊。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意识到 这是师父点化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长安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想想自己，总说自己愿意帮助别人，可是自己帮助别人都是这个事儿不能影响了我的什么东西。比如我可以陪你出去，但是这时间长短，我还得回来看书，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呢，不能太久等等。因为自己的初衷是要帮助别人，所以跟需要帮助的人谈条件谈得理直气壮的。有时候是自己自发的对别人好，帮助人，可是往深了想想，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做了，我就是个好人了。最关心的不是别人需要帮助，而是自己需要这个机会，证明自己和自己想的一样好啊，满足自己的愿望。对于我不擅长的，做了有可能不得好的事情，还有可能被别人挑毛病的事情，别人着急，我可能也跟着替别人着急，可是我可不去干这事儿。我觉得我帮不了，我才不给自己找麻烦呢。就像同修文章中写的，想到自己当同修出现病业时，自己还没去帮助同修呢，心中就先想，可别影响了我修炼和三件事，如果结果不好，大家不会说我吧。我认识到，我老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也是我修炼上的一个大障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执着心一出，你治不好病，你要着急。有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甚至于他看病的时候想什么呢？这个病叫我得了吧，让他的病好。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你觉得治好了病，别人叫你一声气功师，你高兴的沾沾自喜，美坏了，这不是执着心吗？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随着不断的修炼，对什么是真善忍有了更深的认识。当常人时候的自己真是自大啊，现在的我可不只要做常人中的好人，我要做个超出常人的人，我是要跟师父回家去的啊。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邪恶是没有人性的，迫害是不择手段的。在六一零的指挥下，一场邪恶的迫害就要开始了。一天上午九点左右，全体犯人都出去了，也不知包家在厕所里做了什么。六十多岁的我怀疑他们要把我抓进厕所里灌屎。他们瞪着眼，目露凶光，一下子向我包围过来，要把我抓进厕所里。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怎能受此侮辱？这时我又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中的法，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吃屎的应该是江魔头一伙，而不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我奋起反抗，与他们混作一团，场面是激烈的，监舍里外都有摄像头监听器，狱警每分每秒都在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但这时他们却装着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错估了善的力量，满以为能很轻松地把我抓进厕所里灌屎，他们万万没想到我有伟大的师父保护着，有天兵天将守护着，全身都是正的能量，力大无穷，我一个人就能对付他们几个人。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这个念头一出，这几个年轻犯人像傻了，被电击似的急忙松手，喘着粗气，脸色死白，元气大伤，而我什么事都没有，很自然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失败下场。 这时我威严地指着一个包家说，你某某人是某某村镇人，离我们家很近，可以说是邻居。我又指着另一个包家说，还有你是某镇某村人，离我们家也很近，你俩人都可以说是我的左邻右舍，你们怎能干出这种事？出狱后我们怎么见面？你们还敢见我吗？我有四个孩子，他们能放过你们吗？我语气善中带威严，说的他们两人都低下头。在后来多次对我的酷刑中，他俩都借故离开，离不开时也不出力了。选自文章《磨难中慈悲与威严同在》。我问过一些同修，人的观念是什么？很多同修说不出来，这怎么能转变观念呢？所以必须首先认识到人的观念有哪些，在每件事情中体现出人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就是人的理，人的喜好与厌恶，人的惯性思维，人的感受等等，太多了。比如人都喜欢别人尊敬，喜欢别人对自己好，子女孝顺听话，爱听好话，喜欢笑脸，喜欢好事，喜欢舒服，喜欢按自己的想法来等等人的观念，不然就生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上班听到两个人说他坏话，说得很难听，谁谁把你张扬的狗呛，上领导那儿告你的状，把你搞得很臭，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都是在不好事中修，这样才能消业，才能提高层次。师父是通过他们给你送宝，搭上天的梯子，所以要转变观念，高高兴兴的接纳。选自文章《向内找的一点认识》。作为修炼人，每一思每一念都应在法上，不应执着于常人的喜好，偏离我们修炼的路。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只有修好自己，那等待我们的遥远天体世界的众生才能得救。我们应该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不能因为花花草草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讲了婆罗门教的修炼人在山洞里收养一只鹿，对鹿的执着，最终那个修炼人不是被毁了吗？这是多大的教训啊！古人因动物被毁，我们应吸取前车之鉴，而今不能因植物再被毁，也不能明知不对而为之。再说花和修炼人在一个屋里，听我们念法和练功，时间长了也可能得灵气，像老百姓说的成精了。成精了能害人，也把他自己毁了。但前提花是你养的，你说你得造多大的业吧。选自文章与养花的同修交流。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